主，我们要用我们整个心、整个灵魂、我们的全生命来爱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的爱。其实不是我们爱你，是你先来爱了我们，向我们显明你的爱，让我们经历你的爱。哦，求你帮助我们，扩充我们那个竭力追求认识你的度量，好叫我们可以更多认识你的爱，更深的进入你的爱里面，也在这个地上更多活出你的爱，时时刻刻住在爱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最后一次跟大家讲神圣纯爱，请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2章28到31节。马可福音12章28到3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那最大的诫命，第一要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 heart， 尽性 soul 或是 life， 尽意 mind， 尽力 strength， 爱主你的神。那灵修大师梅顿这样讲，他说，唯有爱能赋予我们生命，没有神的爱，我们必然停止存在。人生的目的只有一件事，爱神，爱神，也只有一件不幸，不爱神。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尽心爱神，所以我们整颗心一定要来献给神，深深渴慕神。如果你真的是全心爱神，你一有空，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花时间亲近神，跟神约会。我们活在世上唯一真正的喜乐，就是从世界还有自我的牢狱中逃出来，我们可以借着爱跟赐生命的神相交，与神身相契合，这是我们的喜乐。那么爱是众美德之首，也是一切美德的灵魂。一切美德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出于神圣纯爱。那如果圣徒里面满溢着神圣纯爱，就能够活出完全的美德。圣伯纳他这样讲，他说，爱改变人所有的情感，使人朝向神圣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与神合一。他说，信心使人认识神掌管一切的真理。他说，盼望呢，使人以神为终极目标，跟无比的喜乐与福分。他说，爱呢，使人认识神是一切事物中最完全者，也是完全的本身。以操练与神同在而闻名于世的劳伦斯弟兄，他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爱神，他的爱公正无私。他爱神不是因为苦难使他惧怕，也不是因为他盼望奖赏，他爱神只因为神配受赞美，配得荣耀。他所有的喜乐是在于成全神荣耀的旨意。所以即使他在生中病的时候，他的心仍然爱神，所以他的灵自由欢畅。他里面的那种纯爱达到一个地步，使他盼望神不要留意他为神所做的事，使他能够单单为着神的荣耀来做一切。那我们尽心爱神，我们就会想要体贴神的心意。14世纪在挪威 Norwich 出生的这个 Julian 他这样讲，他说，三一神是我们永远的良人，我们要以热心、情感、同理心和灵魂来经历他。他说，三一神是我们永远的良人， 我们要以热心、情感、同理心和灵魂来经历他。而他的祷告是这样的，他说：主，你知道我想要的乃是你的旨意，要我拥有的东西，如果不是你的旨意，我也不想要。这个 Julian 这样祷告，就是因为他尽心爱神，他全心爱神跟神的旨意。他说祈祷使灵魂与神联合，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他说祈祷使灵魂与神联合，所以尽心爱神的人，他会过着真实祷告的生活，他借着祷告跟神相亲相爱，所以他在爱中与神联合。雅各一章四节这样讲：愿你吸引我，那个我是单数，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变成复数，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神呢，他是要借着一个渴慕神的人的祷告，吸引许许多多的人也来竭力追求认识神、爱慕神、跟随神。所以渴慕神的人一定要为他所认识的人还有世上的万民祷告，就是巴不得有更多的人起来爱神、起来追求神、起来跟随神。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就是主期待我们有宽广的胸襟为万人祷告。这个万人在英文圣经翻译作 all men， 所有的人，那就包括我们认识的人和许许多多我们不认识的人。而我们如果有这样宽广的胸襟，这个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当然就是时间而言，我们不可能为着万人和所有的人这样逐一的祷告，但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为着所遇见的人或者我们所知道的人和许许多多我们还不认识的人，可是他们有需要，为这些有需要的人祷告。所以教会有的时候曹牧师会把那些需要传在我们的 LINE 群组，我相信你都收到了，也盼望你收到的时候可以立刻为他们祷告。那有的我们会放在周五的祷告单上让大家祷告。最近教会的电子信箱收到一封信，那写信的人我们不知道是谁，不认识他，可是他这样讲，他说请为我祷告，不要远离神，不要心里离弃神，不要不信耶稣基督，不要尝过天恩又无法悔改，将主同钉十字架。然后说感谢，然后写上他的名字。我们完全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我们收到他的信，我就是有一个负担，对不对？他说不要让他心里刚硬，好像因为刚要远离神，所以我们当然就是求主柔软他的心，对不对？他请我们为他祷告，不要不信耶稣基督，尝过天恩又不悔改，那我们就是要求主保守他的信心。第二位想到会不会他很少聚会，根本不聚会，因为一个人不聚会就很容易这样子随波逐流，逐渐远离神，所以我们还是要为他祷告，求主吸引他的心一定要来聚会，他不一定要来我们教会，但他一定要聚会。所以尽心爱神，我们自然会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也会尽心为这样一位我们不认识的人，但他提出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尽心为他祷告。那么在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保罗教导提摩太祷告的几个种类，第一恳求，第二祷告，第三代求，第四祝谢。保罗提到这四种类型的祷告。第一恳求 supplications，这个就是因着你内心真实觉得需要而发出的祈求，向神 恳切的祈求，就像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十三节的那个比喻，有个人站在门前不住的跟他的朋友敲门，情势迫切的求他朋友给他饼，恳求。 Thomas Brooks 他这样讲，他说神所听见的祷告不会超过你心灵深处所说的话，如果你的心灵没有什么声音，神当然听不见你的祷告了。可是如果你心灵有声音，就是如果你的祈求是来自你内心真实的需要，那你一定会做明确的祷告。即便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但你先说出你心中你期盼神做什么，你就讲出来，然后神就会照他的意愿来做工。我们身心灵有需要的时候，会很自然的开口发出祈求，发出恳求。第二个类型祷告 prayers， 显然祷告不只是祈求恳求，也包括与主相亲、与主交谈、与主交通，享受主的爱，也让主享受我们的爱。我们常常带着一个敞开的心，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可以变成主的形状，经历内在生命的蜕变。所以借着祷告，我们去浸泡在主的同在中，浸泡在主的爱中，让圣灵运行在我们的身心灵。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第三种类型是代求 intercessions， 这个 intercession 这个英文字其实是由拉丁文的两个字把它弄出来的。这个拉丁文的第一个字呢，是在两者之间，或是投身调停的意思。它第拉丁文的第一个字是在两者之间，你投身在其中，在调停的意思。第二个字是付出走动，付代价的意思，付出或是走动或是付代价的意思。所以什么叫做代求？代求就是你在神跟我们所关心的人或事之间走动，然后你付上调停的代价，你委身于其间做这个代祷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所做的工作，对不对？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耶稣今天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主耶稣在天上不是没事干，他在做代祷的工作。穆安德烈说，没有什么比代求更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了，因为耶稣今天一直在从事代求的工作。第四种类型是祝谢，英文经典本圣经把这个祝谢翻译作 giving of thanks， 献上感谢，献上感谢。祝谢也包含祝福的意思。我真的为着海内外参加我们聚会的人，我感谢神，真的要求神大大祝福每一位。还有刚刚读的经文里头也提到，我们要为着君王还有一切在位的恳求，对不对？为这些君王在位的代求祝谢，求神神使一切在位的执政掌权者有智慧跟能力来维持地上的和平，好叫我们呢可以敬虔端正的度日，能够平安无事地追求神。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常常为台湾的治安祷告。最近有一个弟兄从瑞士来哦，他说哦，来台湾我放心多了，晚上也可以走在街上没关系。他说我跟我太太在瑞士都在街上被抢，光天化日之下。所以我们真的为着台湾的治安感谢神，也要更多祷告。那我们在世地上可以敬虔，敬虔的意思是在心中敬爱神，活出神的形象。端正，端正在英文经历本圣经翻译作诚实，诚实，而新国际版圣经是翻译作圣洁。所以我们要在地上为人诚实，过圣洁的生活，尽心为人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在上执政掌权者祷告。 另外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尽性爱神，中文翻译作尽性，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作 soul， 用整个 soul 灵魂还有 life 用整个生命来爱神。好，所以尽性爱神就是你用整个灵魂整个生命来爱神，所以我们要把生命献给神，我们花时间等候神，让神的爱充满我们整个生命还有整个灵魂。神的爱会使一个支离破碎的灵魂完全复原，而且神的爱好像一团烈火，它会把一切使我们与神分隔的东西都烧掉。我们要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当中继续不断向神降服，向神的爱降服，让神的爱可以完全的炼净我们，使我们合适与神自己联合。所以尽性爱神的人，他会用全生命等候神，他会用他的整个灵魂在那里操练默观。灵修大师梅顿这样讲，他说默观是人类智性与灵性生命最高级的表述形式。他说就是这种学习默观的生命本身，会使一个人全然醒觉，而且意识到自己正在活着，也全然激活了自己的生命。他说默观就是等候神，是对那位在一切真实中的至真者的一份醒悟。一个人为什么会等候神？因为你对于在一切真实中的那位至真者，你有一份醒悟，所以你会来等候神。使徒约翰借着默观他进入灵里的深处，他这样讲，他说我的心多么快乐啊，因为他经历在神里面的宁静安息。他说多么相通啊，因为他脱离了事物，逃避事块，活在极大的宁静中，以致连一丁点的微力或噪音也没有，什么都无法妨碍或打扰，因为那里是爱人的居所。所以我们操练默观，我们学习等候神，我们这样子尽性爱神，尽性等候神的时候，神的爱会直接触摸我们，更新变化我们，使我们的灵魂体达到完全和谐平静安稳的状态。这样我们就能够明辨任何身心灵所面对的刺激，而用一种合神心意的方式去回应。所以你用你整个生命在那里操练默观等候神，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面对面认识神，直接面对面那位神圣的实存者，而不是透过形象、隐喻、想法、概念等中介来认识。一个开始操练默观、开始学习等候神的人，他必须跨越那些试图描述神的话语，学习直接来面对神，用信心来面对神。也许有的人觉得他是在那里一直用信心去抓着神，可是其实呢，是神紧抓着你不放，神紧抓着你不放，吸引你不停止学习等候神，追求神。神的爱紧抓着我们，而我们的爱也因为神这个恩典的驱动而尝试紧抓着神，直到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全生命都可以完完全全沉入神爱的海洋中。这个灵修大师梅顿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对神的知识不是一种把神当作某件经过我们详细查看的物体的认识，而是了解到自己需要全然依靠神的救赎和慈爱。所以我们透过默观、透过等候神来认识神，我们以神的真理作为我们得以存活的根源，而神那个慈悲的大爱就是我们生命与存在的核心。他说神那个慈悲的大爱就是我们的生命跟我们存在的核心，所以我们就存着慈悲的心还有尽心爱神的心， 提醒自己也要用爱来对待别人，对人有恩慈。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基督徒每天要面对许多人，你要面对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客户、你的邻居、你的主管、你的下属、你的家人等等。所以基督徒很需要借着等候神，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得着神的能力来取代自己天然软弱的力量，才有办法爱人不困倦，爱人不疲乏，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先遵守第一诫命，尽心尽性的爱神，等候神重新得力，然后我们就有从上头来的能力遵守第二条诫命，爱人如己。克洛沃的圣伯纳这样讲，他说这个尽性的爱是关乎行动跟辨别力。他说这个尽性的爱是关乎行动跟辨别力，也就是说一个尽性爱神等候神的人，这个人会有从神来的明辨力，让他能够采取合神心意的行动来容神益人。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要尽意爱神，尽意爱神。英文经典本圣经把尽意的意翻译作 mind, M-I-N-D。 换句话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领悟力、我们的理解力来爱神，来认识神。我们的神有意志、思想、感情，而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也有意志、思想、感情。一个堕落的人，意志不坚，思想涣散，感情混乱。可是我们悔改归向神以后，我们就是要一直的学习，把我们的意志向神降服。一直把感情要拉回来，让他专一的爱神。还有我们要常常思想神跟神的话，也需要不时的去召回那个游荡的心思，不要胡思乱想，禁止自己不胡思乱想，单纯地思念神。这需要变成一种日常的操练。而谦卑恭谨是重要的态度。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过去多么心神涣散，可是我们现在决意要加倍地专注于神。你要知道，神渴望得到我们的注意，神渴望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来注意神，让我们的心思呢被神得着，这样我们才能够以神的心思为心思。一个人有神的心思，就会给自己的生活方式带来改变。我们要天天学习住在神里面，把意志降服于神跟神的旨意，我们的心思专注于神，我们这样长久坚韧不拔的操练学习，你会发现你的心思越来越平静安稳，所以你更容易领受神的想法。我们以平静安稳的心思去读圣经，更能理解神的话语，领悟神的心意，然后可以按着神的心意行事为人，照主所行的去行。如果一个人的心思远离神，落入那种无用的思想，或是落入不真实、不可敬、不公义、不清洁、不可爱的想法的时候，一个尽意爱神的人一定会赶快用他的意志来调整心思，用他的意志来调整他心思的方向，因为心思会决定人的行动。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八到九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八到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今天属灵的战场在哪里？在这里。对，在这里，心思，对不对？就是今天最重要的属灵战场。而箴言23:7这样讲，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23:7，哦，他帮我们打出来，请你们大家读一遍。好，所以思想会决定行动，会决定人品。那保罗叫我们思念什么，思想什么呢？首先他说我们应该思想真实的，真实的。这个世界有许多虚假的事，网络世界有许多不真实的传闻，而最真实的莫过于神的话。神的话是真理，是真实的，耶稣是真理。所以我们要常常思念主，思想神的道，行走在主的道中，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活在神面前。所以凡是跟主的道不相符的事，都是不真实的。真实的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诚实的、无畏的。所以敬义爱神的人一定是诚实无畏的人。还有敬义爱神的人要思想可敬的事，可敬的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可畏的、可钦佩的。英文经典本圣经呢，把可敬的翻译作 worthy of reverence and is honorable and seemly。 英文经典本的翻译是说，什么叫可敬的？就是值得敬重的、光荣的、温雅有礼的，温雅有礼的。而摩法特译本把它翻译作有价值的 worthy。 所以从这些翻译的词来看，这个希腊字可敬的希腊字的确很难翻译。当希腊人在描述他们的神明，那个希腊神明还有他们的神庙的时候，他们特别会用可敬的这个字，就是用来描写人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好像一座移动的神庙，所以堪配受人敬重。所以有人建议干脆把这个字翻译作高贵的严肃， Nobly serious， 高贵的严肃。所以这个字内涵的意思就是一种有神圣尊严附着的东西。世上确实有一些很肤浅的平庸的事，只有轻浮的人才会对他感到兴趣。可是基督徒他们喜欢思想的是那些严肃的属神的事情，还有尊贵的事物，他们也愿意把尊贵的可敬的事传递给别人，这个就是出于爱人如己的心意。还有敬意爱神的人要思想公义的事。那希腊人给公义这个字的定义是，凡有公义的人能够给神与人应得的东西。他们认为公义就是你能够给神跟人应得的东西。换句话说，公义就是指人能够面对责任，又能够容神益人。有些人的心思常常都是放在享乐还有超洁净的事上，很多人很喜欢超洁净，所以最近那个哪里一栋大楼不是倒下来吗？就是他们把那个东西给缩短了，那个一个距离的东西应该要做多长，好像是应该有60公分还是怎样，他们把人家缩水了，做成50公分。很多人就是花他的心思在这些超洁净的事情上。可是敬义爱神的人，他一定要时刻注意对神对人的责任。所以公义的就是公平的，敬义爱神的人他会以公义公平的态度为人处事，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要过圣洁的生活。敬义爱神的人也要思想清洁的事。清洁这个希腊字是用来描写道德上不受玷污，道德上不受玷污。当他用来形容礼仪的时候，它是指一种洁净的东西，合适带到神面前供神使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卑鄙污秽、下流还有猥亵的事物，许多人他看的东西，他想的东西就是这些污秽卑鄙的事，所以他的生命生活都受到污染。 可是敬意爱神的人，他一定要思想那些清洁的事物，用纯一清洁的心爱神爱人。一个弟兄，他跟自己的双眼立约，因为他常常需要旅行世界各地，穿梭在各个机场之间，所以会有许多的人事物从他眼前掠过，他也常常会在瞬间看到未曾预期看到的，所以他就在神面前跟自己的双眼立约，他说，我绝不定睛在某个女人身上，眼光也不要追着她跑。任何时候如果他的眼睛盯着某样邪恶的事物超过一秒，他会当场认罪并寻求神的饶恕，因为他想要像耶稣一样的洁净，像耶稣一样的圣洁。每当他意识到自己在不属神的事物上停留一秒，他称之为试探。一旦他容让他的思想偏离了一秒以上，他觉得他就失败了，他立刻向神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然后把他的思想转向主，敬意要来爱神顺服神。敬意爱神的人，他要思想可爱的事。可爱的这个希腊字是指使人产生爱念，爱的念头，使人产生爱念的事物。英文扩大版圣经呢，把这个字翻译为 lovely and lovable， 就是美丽可爱的，惹人爱的。而摩法特译本把可爱的翻译为 attractive， 有吸引力的。而威廉巴克莱他认为最好的一个英文同义字是 winsome，winsome 意思就是悦目的、迷人的、引人注目的、可爱的。所以基督徒应该思想的是那些可爱的事，例如仁慈、连续、宽容的事，因为我们期待自己身上也展现出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宽容，能够吸引别人更靠近神。还有基督徒也要思想那个有美名的事，有美名希腊字的意思就是有好名声。英文扩大版圣经呢，把这个有美名的翻译作仁慈的、赏心悦目的、和蔼的。好，什么叫做有美名的、仁慈的、赏心悦目的、和蔼的？摩法特译本把它翻译作高尚的、高洁的、有优良的素质。高尚的、高洁的、有优良的素质。所以敬意爱神的基督徒总是要思想那些仁慈的、高尚的、高洁的、有好名声的事，而且他全心效法。保罗接着说，若有什么德性，这个德性的希腊字意思是可称赞的理由、勇敢、美德。德性就是可称赞的理由、勇敢还有美德。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它翻译作美德跟优点， Virtue and Excellence， 美德跟优点。所以敬意爱神的人去读圣经的时候，他就会思想圣经人物里头所表现出来的德性跟优点。例如我去读路德记的时候，我就特别留意到波阿斯看见路德在他田间拾麦穗，他就跟仆人说，你要从禾捆中抽一些出来让路德去拾取，如果路德是在捆中拾取，你也不可以斥喝他。他还让路德可以跟他的工人一起吃东西，所以这就是波阿斯身上表现出来那种恩慈的美德。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基督徒要多多思想那些被神称赞、将来会得赏赐的事，也要留意在我们周围那些被人称赞的事，还有神跟人都很欣赏的事。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九节这样讲，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是第九节，腓立比书四章九节。保罗要我们去学习我们在他身上 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例如我们要学习他的热心，保罗追求主很火热，顺服主很火热，传福音很火热，他立了志向就是要得主的喜悦。还有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会学习到他的谦卑。林前十五章九节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以弗所书三章八节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他很谦卑承认他自己原来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去读保罗的书信，我们也要去思想那种保罗对人的爱，而且要向他学习，才能够像他一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也爱人。你会发现保罗真的很爱外邦人，而他也爱犹太人。虽然犹太人呢常在跟他作对，不许他传福音给外邦人，甚至逼迫他、鞭打他、用石头打他，甚至要杀害他，可是保罗还是爱自己的同胞。我们来看罗马书九章一到二节，罗马书九章一到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好，继续读。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好，保罗是犹太人，所以他称其他犹太人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如果为了使犹太人能够信耶稣，他说他就是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这些犹太人这样逼迫保罗，可是保罗就像耶稣一样，他有舍命的大爱，他甘心为外邦人舍命，可是他也愿意为犹太人舍命，所以他甘愿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只要犹太人愿意信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爱是有行动的，所以他为人上十字架，忍受与父神分离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甘愿与神分离，为了成全救赎大功，好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神连结。所以尽力爱神，这个力是力量 strength， 所以尽力爱神会有行动，会有爱人的行动。保罗他爱人是有行动，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人。后来呢，他实在是不得不离开，被逼着离开帖撒罗尼迦。后来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你看保罗那么疼爱那些帖撒罗尼迦圣徒，他说我不但是愿意把神的福音给你们，连我自己的性命我都愿意给你们。克洛窝的圣伯纳这样讲，他说尽力的爱关乎忍耐和属灵活力，尽力的爱不会因所需付出的高代价而退却。克洛窝的圣伯纳这样讲，他说尽力的爱是关乎忍耐和属灵活力，尽力的爱不会因所需付出的高代价而退却。我们再继续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请一起读。
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保罗以实际的行动尽力的爱神，他辛苦劳碌，昼夜做工，维持自己生活所需，好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人，不叫他们受累。保罗爱神，他活出了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生活，所以在帖撒罗尼迦人的面前为神做了荣耀的见证，而且他用爱心在那里劝勉他们，嘱咐他们，好像慈爱的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就是为了要激励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也能够像他一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行事对得起那召他们进他国进神的国而且得荣耀的神。保罗后来他也在哥林多尽力地传福音，后来他写信给哥林多人，留下了关于神圣纯爱最实际的阐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十三节，请一起读。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如果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爱是恒久忍耐，所以爱神的人一定要忍耐，而且恒久地追求神、顺服神。爱会使人用一个恒久的耐心来克服一切的困难，而且为着爱主的缘故忍受一切。所以你会发现爱跟忍耐有密切的关系，恒久忍耐才能够使一个人在爱里完全。你必须恒久忍耐地遵行神爱的诫命，你需要耐性等候神，神才能把我们制作的完全，使我们真实与他联合。爱是有恩慈的，恩慈的意思就是对人真诚、有帮助、仁慈、和善，你顾到别人的感受，有体贴别人的心，顾念别人的需要。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提到我们天父说，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因为恩慈是神的本性，面对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人，神仍然恩待他们。而对于神的儿女，神总是以恩慈对待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用恩慈对待那些来野地听到后来肚子都饿了的人，主就为他们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让他们可以吃饱。还有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在提比利亚海边为门徒预备早餐，这也是顾念人的需要而有的恩慈的举动。你看有好些做妈妈的，不管他的先生孩子让他多么不满意，他还是高高兴兴的在厨房为他们预备吃的东西，对不对？而且数十年如一日，这个就叫做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家庭是一个最好的实验场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神不会嫉妒我们成功、富有、有声望、有才干，他乐意祝福我们、赏赐我们。 但我们的神确实是祭血的神。如果我们用别的代替神，我们不让神在生命中居首位，或者我们看重世上任何事过于神自己，他神会嫉妒的。可是神的嫉妒是神圣的，因为他爱恋我们，他不允许我们的心偏于邪，以至于走向偏差的道路，失去上好的福分。我们如果全心全意渴慕神自己，我们单单要神，你知道神自己真的能够完全的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就不太会嫉妒别人，因为我们很满足了。除了耶稣和住在主里面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我们常常祝福别人，用祝福来取代嫉妒，还有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主耶稣的心充满了爱，所以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真实的爱出自柔和谦卑的心。一个自夸的人，他不懂得依靠神的恩典；一个张狂的人，他就会自吹自擂，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求主来折服我们的心，使我们真实的柔和谦卑，像耶稣。第五世纪的圣本笃认为，学习谦卑首要的事，就是你把对神的敬畏一直摆在眼前，你知道神在看，神在听，这样我们就不敢自夸或张狂了。还有爱是不做害羞的事，英文的扩大版圣经把它翻译作 It is not rude, rude 就是不粗鲁， It is not unmannerly 就是没有礼貌，爱是要有礼貌。还有他说 And does not act unbecomingly 就是不做不合宜的事。所以爱就是你不做粗鲁没礼貌或是不合宜的事，这个是爱，这个是需要学习的。神总是在最合适的时机他做合适的事，而且温柔细腻体贴，因为他充满爱。爱就是你要尊重别人，你需要尊重对方的脾性。很多人都有一些特殊气质，有一些特殊喜好，有时候我们需要尊重他，尊重对方的想法，然后有时候我们把那个做法调整到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范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也意味着我们不说让对方觉得很粗鲁的话，也不做那些不合宜的事，我们要容神一人。还有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爱会为别人着想。神爱我们，他为我们着想，所以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地上寻找我们。而主耶稣他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他虚己，他倒空自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神联合，有一天我们可以跟神同住于一个充满爱的地方，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升天，都是为了让人得益处。所以爱就是你不自私，你会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爱是不轻易发怒，在出埃及记34章第5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于西乃山，跟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我们的神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像人轻易发怒，如果他不是这样，我们早就被击毙了。所以爱是不发怒，神要我们学习胜过脾气。还有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计较人的过犯，完全的饶恕。所以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你不要再去回想别人得罪我们的事情， 也不再向别人提起，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耶稣就是我们的标杆。我们想一想看，耶稣是怎么样表现不计算人的恶。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那个旁边的强盗跟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并没有逐一列举他的恶，计算他的恶，然后跟他说，凭你这副德性还敢进入我爱的国度啊？没有，主耶稣没有这样讲。慈爱的主完全不计算他的恶，反而安慰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还有，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老约翰是爱的使徒，他跟主耶稣的关系特别的亲密，他是主胸怀中的朋友。他不时会去罗马澡堂洗澡，因为你知道古代的人没有像我们家里有浴室的，他们需要去罗马澡堂洗澡。有一次他刚入浴池，就看到有一个叫克林妥的人在另外一头，这个人就是当时为首的假教师，他会在各个教会散播错谬的教导。老约翰就说，我们赶紧走吧，趁浴场没倒塌以前，我们赶紧走吧，因为真理的仇敌克林妥在里面。所以那一天他没有洗澡就走了，朋友把他带出去。老约翰是最慈爱的，但是他非常看重真理，他只喜欢真理，这个就是爱。他在约翰二书二节他这样讲，他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约翰二书第三节他这样讲，他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你看他把爱跟真理连在一起讲，因为爱跟真理有密切的关系。爱是喜欢真理，而且要实践真理。还有，爱是凡事包容。我们有无数的过犯，有时得罪神，我们自己不知道，可是神没有击杀我们，反而包容我们。所以我们要宽宏大量，不要去看别人的缺点，就是要求别人的益处，包容别人。还有，爱是凡事相信，就是爱他会用信心的眼光去看事情，相信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同样，爱也会用信心的眼光去看别人，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所以我们要运用信心为人带祷。我觉得基督徒的父母特别需要运用信心为你的儿女带祷，因为有时候你看他那个样子啊，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可是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我们用信心为他祷告，神会做工在这些基督徒的信二代身上。还有，爱是凡事盼望，也就是爱在绝望之处播种盼望，说出鼓励人的话，激发人的信心。主耶稣就是这样，他常对人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爱耶稣会使我们充满盼望，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还有，爱是凡事忍耐，有时候我们会遇见事情，我们发现我们好像已经无法忍耐了，赶快转脸仰望耶稣，向主降服，说，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在我里面掌权，你在我里面做王掌权。然后你注视着耶稣，耶稣会拿走使你无法忍耐的东西，用他奇妙的爱来充满你。在神这个爱的学校里面，忍耐一直是必修课，你要修到见主面的日子。还有，爱是永不止息，你知道神是爱的泉源，这个爱的泉源就在我们里面，所以会永不止息的涌出神那个爱的活水。我们心灵饥渴的时候，我们深觉得需要他的爱的时候，或者觉得我们快要爱不下去的时候，就是赶快回到里面去喝，大口大口的喝里面这个爱的活水，我们就永远不渴， 因为主所赐的这个爱的活水要在我们里头成为泉源，永不止息的永流，只涌到永生。所以爱是神救赎的动机，因着神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爱是天堂永恒的特质，知识、恩赐、口才都是传扬救恩必须有的工具，可是并不具有永恒的性质，等工作完毕就止息了，只有爱永不止息。尽管为着教会的建造，我们应当要有造就教会的恩赐，可是爱仍然超越这一切。事实上，爱必须是运作这一切的工具的动机。恩赐、口才、知识都不会完全，但是爱必须完全。你们必须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当那个恩赐的目的达到的时候，恩赐就被放在一边了，可是爱仍然继续在运作，永不止息。我们现在所知道所传讲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就要归于无有了。所以爱大过同样具有永恒性的信心跟盼望。信心跟盼望使我们看见主，可是爱使我们进入主的心怀，可以与主连结直到永恒。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恳求神啊，充满万有的神圣纯爱再来充满我们，求主耶稣那个全圣的爱再来浇灌我们，愿意这个圣灵的活水江河、爱的活水江河从我们腹中涌流出去，使我们成为爱的管道。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一起来唱宣道诗211B 神圣纯爱，宣道诗211B 神圣纯爱。